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礼拜提到西乃山上的立法者梅瑟，也提到安息日是唯一有名字的一天。传说有这样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艘难民船满载了犹太人难民，在海上漂流了很多天，结果最后到了日本，在上岸的时候刚好碰上了安息日，这批犹太人难民就拒绝上岸，因为要守安息日。这个也可以彰显出来他们犹太人怎么样尊敬，怎么样对安息日这天重视这种的精神。今天我们要看第五戒，第五戒是孝敬父母。原文的孝敬有敬重跟荣耀的意思，与中国人的光宗耀祖相当接近。圣经里面不用爱父母的讲法是耐人寻味的，可能圣经认为父母跟子女血亲的关系已经够亲密了，不需要再强调爱的关系，但是更应该注意到两者之间责任的关系。我们以自己的经验最容易疏忽责任，尽责任的很可能就是我们对我们最亲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对最亲的人最容易忽略了对他们的责任。圣经很耐人寻味，所以他不提爱父母，但是提到对父母的责任。子女对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跟堂堂正正的做人，使父母有光彩，这些就是孝敬父母。要是十诫里面没有提到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孝敬父母，自然也会尽好爱护子女的责任。其实圣经另外有地方提到父母对子女的责任，特别是教导子女的责任，这些在生命记里面都有记载。在新约的发展，耶稣认为承行天父旨意的才是自己的真亲属，在马窦福音12章就有这样的看法，请大家一起来翻这段的圣经，马窦福音12章50节。这段经文标题就是耶稣的真亲属。耶稣还同群众说话的时候，看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站在外边想要同他说话，耶稣却回答那告诉他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看我的母亲，我的兄弟，不拘谁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耶稣所讲的话丝毫没有贬义圣母的地位，耶稣只是矫正了很多人的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只要嘴巴里面呼喊主啊主啊的人，那些有口无心的人就能够进天国。事实上这是耶稣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看整个马窦福音的上下文，特别在第七章 是反映这样的一个观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也强调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一平等性，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耶稣的真亲属，每一个人，无论他是皇帝，他是最穷的人，没有一个人例外，凡遵行天父旨意的都是耶稣的真亲属。这是非常有革命性的一种看法。第六戒，不可杀人。经文的原文是指出来不可以没有理由的杀人的大原则，表示对生命的重视。旧约也提到一些可以杀人的例外的情形，比方当和平无望需要发动战争的时候，另外在执行公权力要执行死刑的时候，这些都是例外的情形。所以我们不要把旧约里面不可杀人跟别的宗教，例如佛教不杀生的道理相提并论。要是我们看刚才所提到的两个重点相关的经文，例如生命记第20:10-14，请大家一起翻生命记第20，在这个10-14，念到当你临近一城要进攻时，应向那城提议和平，若那城给你和平的大福，给你开门，城里所有的人民就臣服于你，给你服役。如不与你讲和，凡愿与你作战，你就为攻。这是针对和平无望发动战争的一种讲法。另外执行公权力，我们可以参考出谷记第21:12-17，经文这样念，凡打人致死的应受死刑，但若不是有意杀人，而是天主许他的手行的，我给你指一个他可以逃避的地方。这段经文反映出来旧约是容许执行公权力死刑这种处罚的。当然圣经他也提到，要是不是有意杀人，神会给他指定一些逃难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不可杀人的一种诫命，这种讲法到了新约的时代，耶稣把这个诫命把它提升了他的要求，提高了他的要求。耶稣认为连跟人结怨也不可以，要是跟人有怨，应该先与人和好才可以去祭献，天主才会惠然接纳人的献礼。这是在马窦福音第5:21所提到的。现在我们到了7戒，不可奸淫。经文的原文是指反对婚外的性行为，凡犯奸淫罪的惩罚是死刑，这是在生命记22:22所提到的。在旧约的法律，若未婚的女子被强暴，男的一方应该娶她做妻子， 而且一生不能休他。我们都知道旧约允许离婚跟休妻，在生命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跟休妻相关的理由，虽然里面讲得很含糊，但是可以休妻是旧约的一个可以做的一个事情。历代的犹太的经师有不同的意见，按照一位很出名的经师叫沙麦，他认为通奸就可以构成休妻的理由。但是也有另外的犹太经师像希勒，他就认为连这个煮饭做得不好也可以休妻，其他的理由像不顺从等等。在旧约里面，离婚的手续是很简单的，只要丈夫那一方宣布撤销婚约就可以了。刚才所念到的《生命记》里面提到，若未婚女子被强暴，应该娶她为妻，一生不能休她。这样的规定基本上是保障了这个被强暴的妇女。在新约，耶稣把这一条诫命提升了他的要求，提高了他的要求。在马窦福音第五章27节到31节，耶稣就说，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他的，他已在心中奸淫了他。显然耶稣提到一个人内在的态度是决定了他的行为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另外我们也看到在新约里面，保禄在书信里面提到信友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这是在格林多前书第六章19节所提到的观念。我们可以说新约把旧约不可奸淫这条法律给了很足够的内在的理由，把它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跟人整个的身体有关的道理。因为人的身体就是天主圣神所居住的地方。第八戒，不可偷盗。经文的原文是指偷窃一般的财物，还有拐带或者叫贩卖人口当奴隶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旧约有这样的拐带贩卖人口的事实。要是我们看生命记24章第7节就提到贩卖人口这样的事，相对的处罚是死刑。在新约，这条诫命得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发展。耶稣在马窦福音第五章42节提到，求你的就给他，愿向你借贷的你不要拒绝。事实上马窦福音第五章是我们很值得我们去翻的一个章节。因为马窦福音第五章它的标题就是新法律成全旧法律，里面有很多跟十诫相关的地方。与这个不可偷盗相关的就是刚才我们念到的，求你的就给他， 愿跟你借贷的，不要拒绝。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旧约的法律是行为的第一的标准，法律反映行为的第一的标准，法律不等于道德，因为法律只是一个最低的要求。耶稣的建议针对这个第八条诫命，求你的就给他。严格来说，耶稣的建议啊，没有违反，没有直接跟这个第八诫有直接的一个矛盾。第八诫所提到的是低的标准，耶稣所提的标准做起来是一个人格的成全，是一个高贵的人格的一个理想。耶稣既然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理想，一个高贵的人格的一个理想，表示出来人基本上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成全的一个人，一个完人的一个地步。特别是人可以做一个成全的人，就像第五章四十八节，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经文的意思是指做假见证，诬告别人。处罚是依照同等报复律。所谓同等报复律，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律。这是最原始的社会的一种所做的一种习惯，就是当诬告别人占有你什么东西，当你诬告别人被指破了、被点穿了之后，你要对等的赔偿。诬告别人占有你一个公鸡、一只公鸡，你就要赔偿一只公鸡，这个叫对等的报复律。在新约里面，耶稣似乎反对所有任何的人的发愿的行为。在第五章三十四节，还是马窦福音，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不可发虚誓，要向上主偿还你的誓愿。我却对你们说，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天，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不可指地，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不可指耶路撒冷，因为他是大王的城市，可以指你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你们的话应当是，就说是，非若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耶稣讲的话是非常的严厉，跟教会的历史的现象不完的配吻合。耶稣的话是有敢于当时的人随便发誓而言的，并没有根本反对发誓的意思。今天讲到这里。